好，时间到，弟兄姐妹平安。好，欢迎大家一起到的旧约读经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初里来一起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赐下你的灵启示我们圣经里面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我们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读，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这是读经班学员的守则。每次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指定圣经的经文。请参加随堂的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是我们读经的方法，这边没有新来的，那我们就请大家自己回去研习。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旧约，历代至上第10章到第19章。历代志的主题呢是神的同在，这神的同在呢是以圣殿为代表，以圣殿作为信号作为一个记号。主题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他的金句是。历代志下7:14，我们大家也一起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谢主。好，历代志的结语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是波斯王古列，在他登上王位啊，在他这个扩张打败巴比伦以后，他对犹大人对犹太人非常友善，他就告诉他们，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了。他也吩咐我要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宫室，所以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是天下万民的神。历代志的大纲分为几段族谱大卫十家。所罗门本纪，还有犹大列王的列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大卫十家中间这一段。那历代志的主题是神的同在那圣殿有3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圣殿这个地方，第二个是人物，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方法。圣殿这个地方呢，是讲圣殿本身的存在。它是一个亲近神的地方它代表的是神在那里，人到那里来敬拜神，神与人同在它是作为一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那他的人物呢，是讲圣殿的祭司，祭司呢，就是使人能够亲近神的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个。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是祭司。那方法呢，就是圣殿的礼仪，也就是献祭献祭呢有燔祭、这个素祭、 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等等。那这个礼仪的执行呢，由祭司来执行。这个祭祀呢，这个献祭呢，是使老百姓能够亲近神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的彰显，也是旧约的实际啊。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啊。耶稣的本身呢，他就是圣殿的本身。这个犹太人呢，要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耶稣也是圣殿的祭司。我们知道，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升入高天、慈悲忠信、蛮有尊荣的大祭司啊。那耶稣也是圣殿的祭物，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记载的。那耶稣呢，借着他自己无瑕无疵的宝血，就一次进入圣所。他是我们的先锋，带领我们这些族里面的弟兄能够进入穿越这个圣殿的会幕，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凡跟随他的，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本身就是圣殿，他也是祭司，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自己也是圣殿的祭物，他也完成了神所要求的献祭这个礼仪。历代志呢，他着眼于这个神的同在，他提到族谱，他提到大卫、所罗门跟列王。那在大卫的时期呢，是圣殿预备的时期啊，圣殿那时候还没有建造，可是大卫王把圣殿所需要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点、这个材料都预备好了，所罗门呢就建造了圣殿。那在列王的时期呢，那就是圣殿使用的时期。我们从第11章到第29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从得着那个地点啊，我把约柜运进来，然后推罗王送来香柏木，然后大卫王把约柜成功的送进耶路撒冷，然后利未人在约柜的面前，歌颂神啊，称颂神。那大卫那时候他想要为神建殿，可是神不许可，可是却指定他的子孙能为他建殿。然后大卫呢，就把他所有征战就是神与他同在、祝福他的手，他出去征战的时候所得到的胜利品，他的掳物都分别为圣，献给神。然后大卫犯了这个数点人数的罪，然后他嘱咐所罗门为神建殿，然后安排了任职的立位人，然后他向会众宣布要建造圣殿啊，就是11章到29章的内容。历代志有些地方有个特色，就是在讲述犹大历史的时候。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它有一些注解式的经文，它讲到历史的某一段故事的时候，它会提到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它就主要是帮助我们能够再度的注视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当他讲到扫罗之死的时候，他说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啊。然后大卫打败了耶布斯人，耶布斯呢， 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他攻取了锡安的保障耶路撒冷。经文就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大卫强盛的原因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啊。他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同在啊，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手就能够进都顺利。那从扫罗，我们看到神指出来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耶和华的命，也没有求问耶和华。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干犯耶和华，就表示他对神不信实。这个不信实呢，就我们的了解，应该是悖逆的意思。这个悖逆就是他在心态上有这个悖逆的问题啊，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就表示他对神不顺服，他从心里就背叛了耶和华，他也没有求问耶和华，他宁可去问这个交鬼的妇人。所以扫罗一生至死，一直到他最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归向神，求问耶和华。他曾经在先知中受感说话，他受过圣灵的感动，他做以色列的王40年，可是他没有转来归向神，求问神，求神的赦免。他的悖逆的心在这里也显现出来。那我们看我们自己，一个人必须要什么条件才能侍奉神呢？最主要的是属灵的条件，而不是个人的条件啊。我们从扫罗的身上可以看到，扫罗是又健壮又俊美啊，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这么杰出的个人条件。可是却因为他属灵条件的不足，他失败了。他的心不在神的身上，他对神不忠实，他悖逆啊，干犯了神啊，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顺服神，也不肯求问神，不肯亲近神。不求神的赦免的。那我们不管在教会、团契、小组或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做领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看看自己与神的关系啊。通常一个人他的条件越好，这个条件可能是物质上的，可能是肉体上的，他的条件越好，你要让他的心谦卑下来就越困难。所以，箴言也警戒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扫罗就是我们的例子，他从高升到败亡的经历呢，真的使我们感到警惕。我们要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高举和降卑都在乎神，所以愿我们诚心的爱主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我们每天都该做的事。然而，我们看大卫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犹大人跟这个他们一些人来归向大卫的时候，他们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啊。”那他们是眼睛看见，心里相信，所以他们来归顺大卫，来投奔大卫。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在神的里面有合一，有强盛。那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神与他同在。那这个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这个他们是指以色列的众人，也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啊，都来投奔大卫。那大卫强盛以后，他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那我们看到不断的有勇士到大卫那里帮助他打仗，那他们怎么会来呢？看看这些原因啊。从表面上啊，大卫是得到了这些勇士的帮助，他的国势强盛啊，他的威名远播。可是实际上，大卫得到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从诗篇121篇1到2节可以看到，大卫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弟兄姐妹，就算我们卡在最不利的困境里面啊，不管有多黑暗，没有亮光，或者是多危险啊，有多大的压迫，只要神帮助你，你就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所以，我们应当衷心的信靠神啊！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要记得他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信实，还有他的慈爱怜悯啊！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然后，在大卫呢，他要把这个约柜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半路上担任车夫的乌撒，因为手扶约柜，他被神击杀。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项目啊，就是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约柜的这个流转的历史啊，这个沿革。这个乌撒事件的始末，让我们真正的了解神的圣洁是不容侵犯的。我们知道约柜在旷野的时候呢，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以下呢，他是遵照神的吩咐造了约柜，那约柜就放在会幕的至圣所中，这个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呢，这个，他们这个约柜呢，是利未人扛着这个约柜在旷野里面走的，行走的。然后在约书亚进入迦南之后呢，这个约柜就和会幕呢一同是安排放置在示罗。在士师时代的末期，约柜在一场战争中被非利士人掳去，但是因为神的作为。他叫约柜所到之处，这个非利士人庙里的神像也被毁了，他所到之处，那个百姓都遭殃生了疾病，有大的灾病。然后以色列这个非利士人就非常惊怕，他们就赶快把这个约柜连同他们谢罪的这个金痔疮都放在牛车上。就把他们送回去，送回这个以色列地，到了伯斯曼，然后被安置在基列耶林一个叫亚比拿达的人他的家里面。那这个事情呢，发生大约是在撒母耳在撒母耳的时候，在撒母耳刚刚开始当士师不久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约柜。怎么样搬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时间呢？他是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也经过扫罗40年的统治，没有人去动这个约柜。大卫在希伯伦作王7年，也没有去动这个约柜。然后在大卫占领了这个首都耶路撒冷之后，他才安排把约柜从基列耶林接到耶路撒冷，其中的时间呢，大约是80年了，大约，总共，所以这个乌撒的事件它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大卫带了3万人到亚比拿达的家中，把这个约柜抬出来，放在一个新做的牛车上，由乌撒和亚西两个人赶车。他们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牛失前蹄，车子不稳，这个约柜就要掉下来。然后乌撒就伸手扶住这个约柜，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就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 那他被击杀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侵犯了神的圣洁，如同当年以色列人献燔火这个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献燔火的时候，他们所犯的这个侵犯神圣洁的罪。那神当初就已经借着生命记、民数记里面也提到，人不可以触摸神的约柜。这个约柜要转移的时候呢，必须要用特定的方法包裹好，由立位人抬着走，而且抬的时候呢，要用特别长的这个杠子那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杠子呢？因为它要保持人跟神的距离，因为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不可以亲近神。那乌撒用手去扶约柜我们想这是因为一般人的反应，您看到东西掉下来，你就会去捡起来去把它扶住免得它摔免得它摔坏了。可是他会有这样的心态呢一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他没有记得，他不记得，他应该要敬畏他的神。那这个神是有规定，你人的手不可以去触碰神的约柜，他心里忘记了神的约定。那忘记这件事，就是因为他敬畏神的心已经失去了，他只是存着常人的肉体的心所以他假如心里还存着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约柜是绝对不可以摸的，神自己会处理他的约柜。他就不会有这个下意识的行动，居然胆敢去伸手扶这个约柜所以人做出得罪神的时候，得罪神的事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故意要去得罪神，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们自然就得罪神。可是我们知道，神是不允许人随意去侵犯他的圣洁的神的管教是迅速而且严厉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的时候，神的定力是非常严格要遵守的那这个时期他们运送约柜的时期，就是约柜要进入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要进入一个新的圣殿的时期的开始我们知道大卫王看到这个乌撒被神击杀，他就非常心里的非常恐慌，就停止了整个搬运的活动。然而他看到神的约柜呢，在俄别以东的家里被放到俄别以东的家里。那在俄别以东的家里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那从这件事上，大卫就学到，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乌撒被击杀了。可是呢，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俄别以东和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被耶和华赐福。所以他知道，一定是什么事情做错了，而且是可以更改的。所以呢，他不气馁，他的心就柔软下来，然后他接受了他失败的教训，重新站起来，来预备第二次的把这个约柜迎到耶路撒冷。那他在预备第二次这个迎接这个约柜的时候，他把立位人他的立位人的族长祭司都找了来，他对他们说，你们是立位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个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立位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然后立位的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他们搞清楚了啊，大卫王自己搞清楚了，你抬这个约柜啊，所应该用的适当的方法跟态度。第一个要自洁，第二个要明白这个运送约柜的方法是利未人用肩来扛抬神的约柜。而奇妙的是，这个事情本该是祭司利未人向大卫王指示的，现在反而是大卫王向他们说明，这发生了什么事呢？是神自己的话语启示了大卫大卫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方法来运送这个约柜，神启示了他，然后他就做了这个事。我们知道，人如果只在外面做合神心意的事，里面没有敬畏顺服神话语的实际，其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属灵的感觉，并不是为了满足神。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先要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方法，而不是按人的方法、人的心意就去做这个事情。而且越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越要先寻求神的心意，后看人的方法。先寻求神的心意跟神的方法，然后再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忘记了怎么抬这个约柜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忘记了，OK。可是我们也看到，当初这个约柜被这个非利士人送回来的时候是放在牛车上运回来的也许以色列人就是看着别人这么做，他们也跟着这么做忘了求问神，忘了去寻求神的定力应该是怎么做的。王牧师就根据他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好的传统需要不断的提醒，才能在教会里面维持下去。要不然很容易中断，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的人跟着做，然后就越走越偏，就离开了我们所当行的道。所以，我们说人偏行己路，如羊走迷，那实在是因为他看不到神的道，所以走迷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若知道神的道，我们就应该凭爱心说诚实话，出面纠正这个偏离主道的事情走正路是很艰难的，走偏路是很容易的，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要常常仰望神，要注意神的话语，不偏离神的话语，好让一切的侍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的。然后这个约柜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大卫呢，就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踊跃跳舞扫罗的女儿米甲也是这个大卫王的妻，她从窗户我观看，她看到大卫王踊跃的跳舞，她心里就轻视大卫她就发出讽刺的口吻对大卫说：“以色列的王啊，今日在臣仆和婢女的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好大的荣耀啊！然后大卫就回答说：“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我们知道米甲轻视大卫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大卫的举动大卫心里想到的，他是以欢喜快乐的心一个诚实的心来迎接神的约柜，迎接神的同在。那米甲他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大卫王，在他臣仆的面前，他失去了一个做王的身份。所以呢，这个世俗的眼光呢，造成了夫妻之间的裂痕。大卫说：“这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因为大卫王是以诚实的心来面对他的神。那他做了他 卑女仆人的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这些卑女要尊敬她。而我们看圣经对于米甲的描述啊，是什么呢？他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所以扫罗家从米甲以下的后裔没有一个是在他们的血脉在犹大人的王朝里是不存在我们知道夫妻是一个属灵的团队，应当同心侍奉神啊。可是假如中间有一个人过于世俗的话呢，我们往往会产生裂痕。那这个裂痕呢，会只在夫妻中产生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子女啊、孩子之间啊，我们对待我们的子女。我们对待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好朋友，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差别心，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裂痕啊。对长得好的孩子、成绩好的孩子，也许父母就会多一些关心啊。小时候的好朋友啊，什么东西都不计较，一天到晚啊黏在一起的一些人，等到长大了。有些做了博士，有些一事无成啊，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有一些裂痕的存在。然后自家的兄弟姐妹，有的人家境好，有的人家境不好，就会有一些局伍啊，有些差别啊。然后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对待他们的时候呢，也许不自觉的就会伤害到某些人。讲的人也许不经心、不在意、不自觉，可是承受的人呢，却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以赛亚是这么说的：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世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往往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可是，我们的以赛亚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为我们甘心走上十字架，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流了他的宝血，为要救赎我们。我们不尊重他。可是他依然怜悯我们，救赎我们。所以，或许我们被世俗的眼光伤害过，或许我们用世俗的眼光伤害过别人啊。我们要常常思念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被世人藐视的受伤的医者，这个 wounded healer，这个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所以，求他再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挥医治的作用。下面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个诗班，就是大卫王将约柜这个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命令这个利未人做了一个诗班以诗歌来称颂耶和华。这个诗班呢是由亚萨和他的弟兄所组成的，他们的侍奉就是称颂耶和华啊，称颂呢就是 commemorate 啊，就是叫人来纪念耶和华称谢要 give thanks，还有赞美啊 praise the Lord，他们的诗歌是大卫所作的一首长诗，一共有29节，我们下面会看到。他们所使用的乐器呢，有弦乐器、管乐器打击的乐器有敲拔、鼓瑟、弹琴、吹角、吹号我们仔细来看，他们所唱的这个诗是大卫所创作的，在历代志上所记载的，从16章8节到36节，它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在诗篇里面105篇、96篇跟106篇。都会看到，这首诗它是一个赞美诗的版本。我们多次的阅读可以学习 如何赞美诗，我们今天会仔细的讨论啊。那这个希伯来诗，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对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最好是两句两句一起读，才能够读出它的味道跟意义。好，我们开始啊。赞美诗啊，它是一个开始呢，就是一个赞美的命令啊，这英文叫 imperatives，它不是邀请你来参加我们赞美啊，它是命令你们一定要这么做，命令你们赞美。我们开始16章历代志上16章8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所以呢，他这个命令分成4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称谢、求告跟宣扬。一个赞美啊，它是赞美者一个公开的表达啊，公开的见证，将神所当得的荣耀献给他。我们称谢啊，称谢的对象是耶和华，我们要知道这个对象。我们所求告的是他的名啊，神的名就是神，他的本体就是神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求告他的名，就是求向神求告。我们要宣扬他的作为，宣扬就是public announce commemorate 他的作为啊，唱诗、歌颂、谈论，这是赞美的方式、性质跟内容。那我们如何赞美神呢？我们是用唱诗来赞美神。所唱的诗歌有什么特性呢？我们是在歌颂神，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乃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唱的诗歌的内容就是什么呢？是来谈论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啊。我们是有具体的内容，不是堆砌的词藻啊，不是形容词，而是神详细实在的作为，他作为的实际。而且我们要夸耀，要欢喜，这是讲赞美的这个心理的情绪。我们是全心全人的投入啊，整个心、整个感情。都投入在我们的赞美之中，我们夸耀啊，夸耀就是 glorify，我们赞美他名中的荣耀跟能力啊，而且我们要欢喜，rejoice，寻求要时常寻求，所以这是讲赞美者的心灵的追求啊，我们寻求神啊，我们 seek，然后我们 follow 啊，跟从神，而且是不断的寻求。不断的跟从啊，在赞美里面都可以显现出来，而且我们要纪念神啊，不可以忘记啊，要时常纪念。从旧约到新约，神要纪念他的子民啊。我们知道，在逾越节的筵席上纪念他奇妙的拯救，在约旦河的旁边啊，垒起的石头要纪念百姓过这个约旦河的神迹，在迦南地山上磕石要纪念。神的话语啊，耶稣要门徒常常守主餐，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啊。我们要纪念神奇妙的作为，他的启示，他口中的盼语，他的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他的启示，他口中的盼语。这个作为讲的就是。他的 wonderful deeds，这个 actual 啊，这个实际的东西，他的启示，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看到的，他口中的判语，他的 judgment，他的赏赐啊，他的审判，全地都有他的审判。我们要纪念他的约啊，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就是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啊，我们要纪念神的约啊，我们的恩典啊，所的缘由都是神的应许，神的约。我们要向全地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向耶和华歌唱，我们到底要唱些什么呢？我们是要传扬他的救恩啊，我们要述说他的荣耀。在述说他的荣耀的时候，不是用那些堆砌的辞藻，而是要述说他的奇事啊，不是人手所能做的事，而是耶和华所做的奇事啊。所以，我们歌颂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歌颂也有具体的内容，是述说神的救恩，详细陈述那些事实。耶和华为大啊，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平行式，有的时候是三句，是叠加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耶和华本为大，所以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大字啊，因为耶和华本为大，当受大赞美，所以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就要大声的赞美。全心全人的这个赞美声，我们看到以色列是这个敲着拔啊，鼓着瑟，吹号吹角，然后也有丝弦的乐器，大声的大发响声的来赞美神啊。我们所献上的赞美要配得上神的尊荣和威严啊，在一个充满大声赞美的这个圣所里面。也充满了从神所来的能力跟喜乐。当我们唱诗是大声而嘹亮的时候，就如同众水的声音，那圣所里面所充满的喜乐跟这个能力，人想要挤都挤不进来，因为每个人都想进来，进来以后赶也赶不走，因为他们都喜悦这个神与他们的同在。耶和华本为善，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16章34节。因他本为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善是神的属性，神本为善，而且是唯一的善啊。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啊。耶稣对这个。只知道他是夫子，却不知道他是神的人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我们看到这个聪明的少年官，他看到了良善的夫子，他没有看到良善的神。人的善永远都是有杂质的。可是神的善是纯全的，是纯善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至善的神，他永远向我们存的善意啊。神向我们所存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神向我们所存的永远是这个善意啊。他最大的善意就表现在十字架上。不管我们如何的唾弃这个我们这个受伤的wounded healer，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仍然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献上他的生命，利益要拯救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神真好，我们的神是又真又好，是又真实又美善。又好的神，所以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要夸胜，以夸胜赞美我们的神，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呐、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啊，从亘古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万民都说阿门。 并且赞美耶和华。以赞美你为夸胜的，这个夸胜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shabbat，有大声宣告、夸耀的意思，就是你全人全心的宣告我们的神得胜，我们的神得荣耀。这英文的翻译叫 glory，或者当做动词的话就是 glorify your Lord。那夸耀到什么地步呢？夸耀到完全忘记了自我，你的眼、你的心完全在神的身上。神是拯救的神，当祈求他拯救的时候，当我们祈求，我们应当祈求他的拯救，好使我们能够称赞他的圣名，要夸耀我们的圣名，我们的神，极力夸耀他大能的拯救啊。我们知道以赞美为神，赞美神为夸胜，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赞美。我们是为着神的大能，为着神的拯救，也为着神的荣耀来赞美他。当赞美兴起之时，得胜就在前头。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赞美，带领我们得胜。耶和华带领我们得胜，所以呢，在这个之后，神就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一个家室，大卫的子孙呢，将要作王，直到永远。那在这里，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呢，这个家室不是房子，不是耶路撒冷的宫殿，而是指着他的后代子孙。那这个后代子孙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家世跟王朝是同一个字啊。那可是我们知道，大卫的王朝连他自己在内，只连续了21代，一共424年啊。虽然很久，可是他也结束了。在主前586年这个以色列国就这个犹这应该说犹大国亡于巴比伦。那神的话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神的话是说有就有，立定就立那旧约的这两个大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呢，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他对大卫的应许是，我必建立你的后裔，他的国位要到永远。我们来看到，哎，错，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怎么应验呢？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加拉太书里面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他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他所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是加拉太书里面的。那神对大卫的应许是怎么样应验的呢？在路加福音1章30节里面说，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神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你，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是神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的王，直到永远。这个永远只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成就，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是没有穷尽的。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1章1节开门见山的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里。 我们的心会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的弥赛亚就按神对亚伯拉罕对大卫的应许已经来到了。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大卫有神与他的同在大卫的文治武功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我们知道大卫是流人血的战士，他扩张疆土是达到这个以色列国最强盛最广大的疆域。他一生就是在奋战他从羊圈里出来，然后呢与哥利亚这个打仗，然后他一生在他的前半生在逃避扫罗，然后许多人来投奔他，他做了这个犹大国的王，在西布伦犹大家的人高立他为王，然后在西布伦他又被以色列众人，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在那里第二次的高立他做以色列12族的王，在这个做王的过程，做王之后，他的邻国因为惧怕以色列人的崛起，就纷纷的向他挑战，要来攻打他。然后神与大卫同在，他就打败了他所有的对手这个建立一个这个非常兴盛的广大的这个疆域。然而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是一个平安王，他一生到老没有遇到一场战争，他的战争都被他的父亲打完了都解决了。这是神与他同在所赐下的恩典。大卫的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盛啊。我们看他的文字，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他有这个西鲁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这是他军事方面的这个系统他建立了约押做他们的首领，做他的元帅。约沙法做史官史官就是记载以色列的历史，有时候也做外交官这个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这里可能是抄写的错误，应该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所以圣经里面后面也有一些记载说这里可能是有笔误所以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做大卫的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书记就是管理内务，有点像内政部长。这样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呢，应该是在居比路那边的这个加勒比人，那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外邦人。可是呢，他们也做大卫的这个侍卫，大卫的禁卫军。那这个禁卫军的统领，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所以他的儿子们都是经过他亲手调教的要做未来的领袖，要承接他的位置。这是他的文治。大卫的武功呢，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制服了非利士人。也攻打摩押，那摩押人就归顺给大卫进贡。他打败索巴王这个索巴呢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他打败了索巴王跟亚兰王，这个索巴比亚兰还要在北部攻打以东，那以东人就被他打服了，就归附他。他在以东也建立了军事的要塞，他打败亚门亚兰的联军。那亚兰人被打败以后就不敢再来帮助亚门人了，所以呢， 到最后，大卫就灭亡了亚门人啊，而且他最后也打败了最后的非利士人。我们看看大卫的版图呢？他的版图从西啊，西就是地中海的海岸啊，到东，东呢是我们知道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他已经打到两个半支派再往东了啊，那个。第五，那个亚门人Ammon 跟 Moab 他都已经打到那附近去了。然后以东是在他的右下角，在死海的南边。那亚兰人是在这个蓝色地图的右上角他已经这些都已经臣服于他。左边的是腓力斯人这个左下角直到加萨那边都已经向大卫臣服。所以他的疆域是十分广阔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对大卫的应许，他写的：“我必制服你一切的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神为他制服了他的仇敌，神也为他建立了大卫王这个一家的这个朝代一直下去。而这个建立这个朝代是有 condition 是有条件的就是他们要这个遵守耶和华的道顺从耶和华的吩咐，并有人长久做他的国位。他们若转去跟随别神，他们就要在耶和华所赐为业的地上速速的灭亡。所以大卫的王朝也经过了这个424年以后。也消灭了，然而神所定义的应许却没有消灭。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在新约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也就实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的同在，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常将你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心欢喜，灵快乐，你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们知道，我们对你当存敬畏的心，以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就求你常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领我们常常鉴察我们。引导我们走你永生的道路，我们将要散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大堂里面的敬拜，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线上的弟兄姐妹人数多的，请加一。